我真的没有跟他就这件事他讲到他说你来支持我，我今天我会来，我来听你讲到，所以他就说了，哎呀红哥，虽然你有空的话你来讲到了，说临时就我来讲到了，那么我以往有好多次的来跟你讲到，最后就都讲三次，所以今天的话你只讲一次，讲一次的话呢，我就考虑了，我有个题目，不想讲三次的话是个长点的题目了，那只有一次的题目，所以我定规跟你们讲到神的属性，慈爱、良善和厚道。刚刚林弟兄带我们读经诗篇，头一首所唱的诗歌，里头讲到神的属性是两个，一个神的慈爱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什么？信实，对吧？我把信实没有选在里面，我那个选上了良善，但是我加了一个厚道两个字。我所以跟你们讲到了厚道，因为圣经中没有提起厚道。我真的不知道了，讲到神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厚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圣经里头呢没有厚道两个字，其实圣经里头呢也提起神的属性的这个厚道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你们还能够记得我跟你们讲到十字架的主恩，那是替死代死的同死和复活。我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过了，就十字架的救恩，替死代死是一方面的，复活是直接一方面的。所以我们对着主耶稣救恩呢，要看见的替死和代死都重要的，最重要的那是他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是重要呢？因为他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他重生了我们呢，就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做基督徒呢，今后我们活着不是重在替死和代死了，而重在他重复活了，重生了我们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叫我们的性情改变，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性情来了，还不光是我们的，而他所彰显的里头呢有好几个重大的了。那我是选了这个三个，因为按照讲道的一个原则，这四个讲道不要重点呢不要超过三个，超过三个的话呢，讲完之后听的人呢都糊糊涂涂了，讲了三个能够清楚化已经很好了。所以我慈爱一定要讲的，我跟我讲到良善，所以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还要加上一个信实。你看两次提到信实，神的神啊，说神在我们身上呢，他复活了之后就我们重生了，他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把他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呀。一个是慈爱，一个是信实，是圣经很注重的啦。那我这次只能够选择良善，多加一个厚道，说这三个的个性呢会显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很多的时间了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，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基督徒与别人有什么不同，在我们待人接物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头呢，有许多的人不同的，不光与人不同了，与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人也是不同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神的生命没有进到我们里面，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了，到我们信主之后呢，就自自然然显明出来的。显明出来以后有很多，它重大的是呢，乃是神的属性。说圣经里头呢，如果这次我只能够跟你们讲三次了，没有讲到信实，其实信实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的。所以人在我们身上呢，看见我们是基督徒了， 头这个显得出来呢，神的慈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呢、也讲到神的慈爱呢，那是儒家乃是要人的理智去达到这个慈爱的了。我们基督徒不用，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，神的慈爱自自然然会显在我们身上。这个自自然显出来和儒家要想办法去达到这个慈爱了是不同的。人要想办法达到慈爱啊，这个达不到。但是我们不需要用人的力量去达到了，我们只要让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头一个事情写清出来了，那是神的慈爱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总是看见吧，你有个不信的朋友，看见信主了，又看见说你信主的时候有什么改变，你信主之后有什么不同，跟你从前什么不同了，那头一个不同了，乃是慈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感谢赞美主的，我们每一个的信徒之后呢，自自然然神的有个属性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讲我自己的，我办了一次，我这十四年前办了一个家，我办了家的时候呢，很大地方，我很好，看见好多的小鸟。我每一天的晚上呢，都买了小鸟的米来的喂小鸟的，在窗台上放着了，免得孙子把它吃掉了。所以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小鸟米就已经没了，什么？所以慈爱显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早上起来了，小鸟把我的米吃掉了，我听见小鸟在那叫了，我好高兴。我终于盼望说，我有这个我新的一个房子了，我很享受了。我叫我的小鸟也好好享受了。这什么？什么慈爱显在我的身上？所以一个人呢，一过到老年的时候呢，什么慈爱一过又显明出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身上的慈爱不知道显明出来没有？你们知道我家庭很大。我有十个孩子，十八个孙子，现在有九个众生啊，九个众生。我这个老三呐、对小孩是没有盼望的，没什么兴趣的。啊，有孙子来了，哎呦，好高兴的啊！他一有孙子之后，个性都改变了。上了年龄的时候，这种慈爱在他身上就显明出来了。我第二个儿子呢，也有个孙女儿啊，哎呦，这个孙女儿很外向，所以这我九个里头啊，终身里头啊，这个孙女儿啊是外向的。哎呦，我这二儿子啊，一看就孙子啊，笑脸喜得不得了了，什么慈爱在他身上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姊妹啊，很稀奇。你们知道我大女儿啊，她是离了婚了才结婚的。结婚了之后呢，她丈夫对小孩没有兴趣。现在啊，她的儿子生了个小孩了，我好喜欢，心情给改了。住在 Rochester， 稍微有机会啊，开车五个钟头就看孙子去了，看孙子去了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自自然然情况会改变过来了。那么感谢赞美主呢，在基督徒身上一种慈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的。所以真的感谢主呢，他的神的慈爱显明出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的诗篇的创世纪第三十四章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的人，不轻易发怒，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”啊，说这个啊，神在他在我们身上呢，显明出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感谢赞美主，查在我们身上头一个所显明出来的，那是神的慈爱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常常想到了，我今天问的，你看这呢，我到底已经94岁了，我有这么多的孩子， 但是在我身上呢，又各个写明出来，头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慈爱写明在我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我也都是跟你们做见证啊，说我今天能够这样蒙恩的，能够这样的侍奉神，这个里面还有侍奉神啊，我也知道了神特别恩待我一件事。我以前也跟别人讲过了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是社会性主的，我是信主的时候，我到上海的，好像有听明春生讲道，明春讲的非常有力量。我啊，用我自己的实际的办法了，把明春讲的道记下来了。等我到台湾去的时候，他讲的道我还没看懂，还没懂了啊。但是啊，我那个时候明春生的讲道给我很深的印象啦。但是我们私下的生活是非真带给了我们的。我们上海呢，明春生教会里头啊，有60个大学生。这个60个大学生呢，最主要是汪培珍来带领我们啊。所以我跟你们做一个例子啊，我看完你们也知道了。我们60个人啊，受的帮助，汪培珍给我们的帮助，给弥春帮助还要大。他不讲道的，他怎么呢？我有60个人熬啊，他敲我们到他住在地方去做一做。那么他是一生没有结婚。所以他就我们去了，去到他家里头的时候来坐坐了，吃两片西瓜了，就我们坐了，就坐下来了。他就问我们说，这两天你们祷告的情节怎么样啊？那么我们这两天祷告有的很好，有的不好，所以我们也很敞开跟他讲了。所以汪小姐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地方，等我大学毕业去台湾了。我在去台湾之前呢，我无论有什么得胜，无论多少失败，没一件瞒过汪小姐的，全都汪小姐来讲了。那汪小姐跟他来讲的时候呢，总是给我们看见了有一件事，叫我们要注意的：清晨起来不要祷告，不要提起。但是安安静静来到主的面前，当你安安静静来到主面前，你都有一些感觉，你就靠着感觉来祷告了。你感觉有些感觉什么呢？这几天呢，有许多神要求我的事，我没有答应，所以我都有着责备。当我有责备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主就赦免我的罪了。这是什么？神的爱写在我的身上。有一些时候呢，那个安静的主的时候呢，我想起来了，像我自己一直到今天还是早上为止，总要想起来以往对我的恩典。像今天早晨呢，我安静的时候呢，我先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呢，我就发现呢，我不过是生在定海的有个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家的一个男孩，我有好多的同学，有好多的朋友，没一个人能恩像我今天能恩一样的，居然赐给我了丰很健康的身体。我这个健康才会好好能够胜任侍奉主的。为什么？有个神的慈爱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像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一想到了我的许多同学都过世了，许多同学都过世了，那最深刻的，我有一个同学是江泽民啊，江泽民是我同学啊。我做了这么大了，所以3年前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，我也去见江泽民。那我知道他在做主席的时候呢，我怎么去见他？他已经主席不做了吗？所以我写了封信给江泽民了，他江泽民的亲切亲手递在他手里的。我说，哎，张泽民啊，我们是校友了。我当初在交大读书的时候，你是为了搞啊民主啊，搞思维啊，那个，对啊。所以我们交大读书的学生啊，三个团体，一个学生自治会，那算是学习的；一个教育处啊是幼体的； 那个团体呢，我们是上级的上个团体，而我们这个团体影响的呢，比不上左级的呢，比右级的还有他的高效的好。所以那一个时候呢，我是江泽民还能够记得呢，所以我写个信给江泽民说，哎，江泽民啊，我听说你是我改变了中国了，哎呀，我很想来看看你了。我请教请教你了，你到底改变中国怎么样了？结果他不回我信。我说奇怪了，左些不做了吗？到第二年了，十八大人大了，我就发现了，江泽民还政治上好活跃，他不能够见我的。那我为什么去见他？做了左些什么用吗？而且把中国都改变什么用吗？死了之后下阴间吗？所以我是借这个机会呢，想去看看他，要把风传给他了。那我就发现说，像江泽民做了这么大的事啊，真不如神恩待我了。我的灵魂那个沉在永永远远啊。所以当我这种想到的时候呢，我心中满了感谢赞美。因为是什么？神的慈爱在我的身上的，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每一天的早晨呢，总像罗马书第五章呢，有所赐给我们圣灵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也知道了，我真是花了15分钟、20分钟的时间，让神的爱浇灌在我里头。所以我身上爱浇灌多了。是自然让我生活中间呢，把爱流露出来了。如果我没去忍受主的爱了，我的身上有爱也体验不出来的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，这个神的慈爱啊，就是圣灵的浇灌呐，把我爱浇灌在我的里面了。那这种浇灌在我的里面，改变我的态度。改变我的一生的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盼望你们亲切的要会不会好，神给你的就是特别的那个恩典，所以你每一天早晨呢，就到神面前去了，有不同不同的原因，不同不同的这些味道了，把神的爱呢充满在你里头了，当你自己爱充满的时候呢，你就自自然呢，对着神也好爱神，对着人也好爱人呢，爱在你身上呢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是才子记34章说呢，在人的话中都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在我们里头了。那么我们更一些圣经更熟悉了啊，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不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而且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的。那么在约翰福音3:16呢，神写明出来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？神爱世人。说，所以他是爱世人的，才叫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，就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。那约翰福音4:7-8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有神而生，不是认识人；没有爱心就不认识人，因为神就是爱的。所以约翰呢，写约翰福音也好。所以约翰的书信也好，特别提起了神的爱了，在我们的身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呢，约翰说特别提起着重的呢，他是讲到一个的经历。这种经历呢，也是约翰到了写书信的时候呢，基督徒有一些人呢，都已经离开主了。所以约翰呢，特别的注重跟他讲的，神的慈爱在你们身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切切不要忽略这个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了，而我们学生领受神的爱，自然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了。那是头一个，就神的慈爱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乃是神的良善。神的良善呢，诗篇100篇5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。那这一句啊，他就像一个良善， 马克利格马克菲利第十章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人呢？说神以外有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。但是好了，在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，那就感谢主，在我们里面有了良善，有良善，所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的属性。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他的良善就显在我们的身上了。所以这个的良善啊，显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的人，对我们的神是愿意的。任何一件事，人那个都是好处，人那个都是帮助，这就是良善。这是良善的，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啊，不知不觉的，你的性情上改变了，你就愿意的人呐、啊，得到了好处。从前不是，从前自己就有好处，把人的好处抢过来的。现在我们呢、啊，牺牲我们的自己了，愿意别人得到良善的。所以最明显一件事呢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要重复，要来拒绝。我们尽管拒绝他，我们还是来把福音传给他了。我们的良善就写在我们身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个良善写在我们身上是神的属性，而神的属性呢，写明出来了，这写明出来了，我们是一些蒙恩的主的人呢、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。我也问你们一件事，你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这么信主，有没有很讨厌你？这次的讲我不信，下次来讲你也不信，还要怎么讲？有你跟我说的，你如果你的朋友啊，向着你这个有这一种的埋怨啊，表明什么？你的良善显在你的身上了。所以我不信主了，我还愿他们的蒙得救。所有人呢、啊、已经拒绝了，但是我不会放弃的。那这个良善是什么？这就要把好处赐给别人，人家接受很好，人家不接受也从来也不会放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请记得了啊，当你信主之后呢，神生命在我们里头，这生命的里头呢，还有一个叫神的良善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是啊，他拿赫福音是反面讲的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。但是感谢赞美主了，现在我们也成为良善的人了，所以神的良善呢，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。这个良善最显明出来的，乃是对着那些不信主的朋友了。他虽然不信主了，我还要跟他传；他拒绝我了，我还要跟他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良善。又一个是好处，也能拒绝了，也不会停止的。那个要把好处呢，要赐给别人的。那么第二之类呢，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，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？你传福音有没有带人得救？但是你如果真带人得救了，不容易哦。好多带一个人得救啊，跟他传了十次不信主，跟他说了二十次不信主了，又会再信主的了。但是问题什么地方？跟他传了五次不信主，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了，还会继续跟他传呢、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良善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你的朋友是你讨厌，是他来拒绝了，但你我里面啊，神的一个属性就是良善，在你上显出来。你虽然人家讨厌你了，你还会继续传，继续传呢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原谅我说，我本人的好多人信主，我本人信主的人哪里一次三次传福音他就信主了？他不信的，他一直拒绝的啦。那拒绝之后我还不放弃了，这什么？这个良善显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请记住记得了， 当主复活升天的时候呢，重生了我们，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生命他的性情里头有一个性情是良善的性情的，总有为着人的好处啊，尽可能的帮助他了，人的拒绝也好会帮助他，他的拒绝你还会帮助他，你从来不会放弃的。所以我们信要带人信主的，哪里这么简单的，传过一次两次他就信主了，传过十四八次了还信主的，他甚至讨厌你还会去传的啦，还到有一天他就信主了。是感谢圣父主啊，这种良善的天性啊，神的属性啊，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那么好，最后一个呢，乃是厚道。厚道这一个呢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圣经中呢很可惜，中文圣经中呢没有讲到厚道两个字，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描写就是厚道。所以我举两个的例子，一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十九节，她丈夫若是死的艺人不愿怜悯恤他，却把他暗暗把他休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是说是到了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婚了，玛利亚就订婚了之后啦，发现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所以啊要把她休掉了。但是约瑟是非常的厚道，不告诉人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乃是来顾到了如果他告诉人玛利亚是怀孕了，就事实玛利亚受到了羞辱了，他没有够呀来好待玛利亚了。所以他这一个的光景啊，是从厚道，厚道是什么？明明就错误的地方了，他不去讲他的错误，是找了正面的好处的。那第二个例子呢，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，约翰在街道里头啊，听见主耶稣呢，被人所用了，约翰就打发两个门徒来找主耶稣，来问主耶稣啊，主啊，我们等候是你是你呢，或是还有等候别人？为什么约翰没愿主？没愿主，就是没有来救他。那么约翰是埋怨主了，约翰关接了已经一年多了，神在外面做工作非常的兴旺，神也不能拯救他。所以主耶稣啊很严厉说了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乃是说约翰呢一直到死还在监牢里头死的了。所以这是神主耶稣在说，你给他所有知道你要活在神的权下，神要你做什么你就说什么啊！你要等着来等候，你不要来埋怨我了啊！到约翰走了，他的门徒走了，主耶稣呢回头过来对那些犹太人说，你们当初去旷野是看什么？丰收的牛羊吗？放一看什么？那放一看去旷野去看的话呢，乃是要看见的主耶稣的先锋约翰来到了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就两个，对约翰的门徒很严厉告诉他不要埋怨，神的安排的定规的，他又回头过来对犹太人啊，不讲到约翰的软弱，是讲到约翰的长处，是什么？这是厚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你们听清楚没有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厚道啊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了。我们啊，从本源来往，人有好的，人有坏的。我们对着他坏的，我们态度是严正的。感觉神的标准怎么讲的？但是我们不会把人的错误告诉别人，我们只向人讲到他蒙恩的地方，只讲到好的地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在我们一个人生的生活的中间呢， 这个儿女也是这样的啦。我们儿女有好的，儿女有不好的，我们会不会跟别人讲的我儿女不好的？我儿女不好的地方跟孩子其他朋友不讲的，只讲到我们儿女好的地方了，这是厚道，这厚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发现了，有的一个人到年长了，你的家人、你的孩子对你的态度是如何了？厚道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我们呢，到一个人老年的时候，特别是基督徒了，对着我们儿女的错误，或者儿女不好，这样不会告诉人的。我们只会讲到了儿女上的长处，儿女上的好处。所以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啊？中国人想了，人到老年了是越老年越辣，但其实是老年的时候越是厚道，越是厚道的对着人的。所以您如果了，真是一些个蒙恩啊，神的有一个属性在你里头了，就是厚道。你不会把你的儿女的难的坏处的告诉别人的，你只告诉别人呢，你儿女的长处和好处的。那么同样在教会中间呢，你对弟兄姊妹中间有长处有短处的，我们都看得见的嘛。但是我们不会把我们弟兄姊妹的短处的告诉别人，我们只会把弟兄姊妹的长处的来告诉别人。我们这个就是厚道。所以我就发现了，我只能跟你们讲三点呢、啊：一个神的慈爱，一个神的良善，一个神的厚道，那么还有一个是信实啊。那这个我没办法讲了，三个这是中国太多了，弟兄姊妹听的时候了，以后听在一起的时候了，就模模糊糊就混在一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是盼望你们呢，能够信主了之后呢，这三样的性情，神的性情显在我们身上，这三样的性情显在我们身上了，人在我们身上了，他就耶稣基督的荣美了。所以我们刚刚所唱的了，但愿你的荣美在我显现了。这荣美怎么显现？显现出来在三件事情上，这个荣美显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这一些事情呢，我真的盼望今天早上的我下午了，跟大家来提醒了。我们就基督徒合作待人接物和亲戚朋友，特别我们的教会中间跟人来往的时候啊，这三个神的属性啊，写在我们身上，主安待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有你以一种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生重生了我们，把你的属性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信你的时候呢，你的属性也显在我们身上。当你的属性显在我们身上了，就别人也看见你的荣美了，在我们上显明出来，就他们也能够受感动了，或者能够蒙恩，能够得救的了。所以甚至求你，在我们蒙恩的时候，能够这个三个的不同的属性显明的更加的各自明显，好像我们在地上合作能够带领别人的那个信主，我们自己也感蒙到更大的恩典了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